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郭文贵涉嫌欺诈在纽约被捕，直谷银行倒闭冲击中国创投公司，侦查无人机坠毁致美俄冲突升温，党媒再泄密，他用一句话形容新领导班子，杨紫琼获奥斯卡，胡锡进嗌中国崛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15号上午在纽约被捕，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当日解密一份大陪审团的起诉书，指控郭文贵和他的财务顾问余建明电汇欺诈、证券欺诈、银行欺诈和洗钱等12项罪名。余建明还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案件源于被告等人涉嫌向几十万郭文贵的在线追随者提供虚假陈述，吸引他们对各种实体和项目进行投资。据称郭文贵和余建明在阴谋过程中挪用了几亿美元的欺诈性资金。纽约南区联邦检察官威廉姆斯同时宣布，在去年9月至今年3月期间，美国政府从21个不同的银行账户扣押约6.34亿美元。这6.34亿美元是郭文贵涉嫌欺诈的收益，政府寻求没收这笔巨款。執法部门还扣押了郭文贵涉嫌使用欺诈所得购买的资产，包括一架林宝坚尼。余建明目前在逃。郭文贵在过堂当日身穿黑衫黑裤上庭，没有认罪，法官下令将他还押候审。郭文贵并没有戴手铐，他离开法庭那时向观众双手合十，而代表国的联邦公设辩护律师吉雅就说，他们将提出很强的保释计划，他下一次出庭时间是4月4号。郭文贵的女郭美在爸爸的社交平台 Getter at Mouse Squad 上说，接到父亲电话，他今日回不到去，但请关心他的人放心，同埋要谨记所有嘅事都唔好停，该做乜嘢做乜嘢。威廉姆斯话，郭文贵主导一个复杂嘅阴谋活动，从佢嘅几千名在线追随者中骗取逾10亿美元。郭被指控用敛来嘅钱财为自己同近亲购买一栋50000平方英尺嘅豪宅，一架价值350万美元嘅法拉利，甚至两个36000美元的床垫，同埋资助一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据称，郭对佢嘅受害者承诺，若果佢哋投资或向 GTV、喜马拉雅农场联盟、G 俱乐部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同喜马拉雅交易所提供资金，佢哋会获得巨大回报。郭仲被指控清洗几亿被盗资金，同掩盖阴谋并继续欺诈活动。威廉姆斯话，佢嘅办公室将联同其他执法同僚，尽佢哋所能保护社区免受有害诈骗计划嘅破坏性后果。如果你认为自己系郭同余嘅受害人，佢嘅办公室同联邦调查局会帮助嗰啲受呢种恶意欺诈伤害嘅人。FBI 助理局长德里斯科尔说，今日的起诉书声称被告是欺诈几千人超过10亿美元的幕后黑手，欺诈性投资骗局令无辜者成为受害者，最终损害公众对金融系统完整性的信心。联邦调查局继续将调查复杂的金融犯罪作为重中之重，任何试图实施这些罪行的人都将面临刑事司法系统的后果。根据起诉书信息，郭文贵自2015年以来长居美国，并在网上获得大量追随者。在2018年起，他成立了两个非盈利组织，也就是法治基金和法治社会，从而聚集到追随者。这些追随者亦倾向于相信郭文贵有关投资和赚钱机会的声明。 矽谷銀行倒閉衝擊中國創投公司，美國矽谷銀行倒閉成了中國創投公司的噩夢，演變成滅絕級事件，將令該行業倒閉十年或更長時間。英國 BBC 中文在15號報導，在3月8號，矽谷銀行以虧損18億美元代價出售手頭上絕大部分債券，價值210億美元。同時，矽谷銀行還試圖通過出售普通股和優先股等股權融資方式，募集22億5千萬美元資金以補充現金。這個舉動反而加劇儲戶的緊張情緒，擠兑更加激烈。在10號，矽谷銀行被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接管，從被擠兑到倒閉不夠48個鐘頭。這些客戶中有不少是中國企業，比如中國的百濟神州、再鼎醫藥、騰盛博藥、昆博醫療、雲頂新耀、浮博集團、匯量科技、盛諾醫藥、諾亞控股等等，其中在港股上市的公司至少有13間。美國著名創業孵化器 Y Combinator 首席執行官陳家興向美國政府發出緊急請願書，當中透露該機構旗下三分一約1000幾個創業公司所有的錢都在矽谷銀行，他們接下來30日內無法獲得支付工資的現金。根據這個衡量標準，總體上將有10000多間小型企業和初創公司受影響，並將導致裁員10000多人。另外比較特別受影響的是浦發矽谷銀行，這間銀行由中國的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和美國矽谷銀行在2012年合資成立，各佔股50%，目標服務中國的科技型中小企業。這間銀行是融合矽谷銀行的創新模式和中國的創投資源。矽谷銀行爆雷後，在11號上午，浦發矽谷銀行緊急公告澄清事件。過去20年，互聯網科技企業和之後的生物醫療風起雲湧，後面風險投資公司的推波助攤成就了矽谷，亦成就中國的相關產業。據美國財富雜誌統計，矽谷銀行是約50%初創公司的首選金融機構，近年為過千支私募股權和風投基金提供資產托管服務，這個對初創企業來講是滅絕級事件，將令初創企業和創新倒退十年或更長時間。偵查無人機墜毀致美俄衝突升溫。法新社報導，俄羅斯蘇-27戰機14號被指控在黑海上空衝擊無武裝的美軍 MQ-9 死神無人偵察機螺旋槳，造成該無人機損毀墜海。華府批評俄方行徑不安全亦不專業，難辭其咎，只會令莫斯科和西方之間的緊張局勢升溫。俄羅斯就否認撞擊該無人機導致墜毀。俄國國防部在14號聲明說，該空域已事先公布為特別軍事行動區空域，俄國戰機是偵測到入侵者，緊急升空前往確認來者身份，並未與該架無人機接觸，亦未動用武器。該架 MQ-9 無人機在一次急劇動作後失控，失去高度墮海。美國國防部就說，這架無人機在執行例行任務時，被俄方兩架蘇-27戰機以魯莽、有害環境而且不專業的方式攔截，當中一架在朝早7:03與無人機相撞，在相撞前兩架俄機幾次在無人機上傾倒燃料，並做出在無人機前飛行的不安全動作，警告這類挑釁行為可能導致誤判和意外升級。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和記者說，國務院已召喚俄國大使表達抗議，美國大使亦已向俄羅斯外交部提出強烈抗議。 他说这件事显然违反国际法。俄罗斯新闻社就说，俄罗斯驻美大使安托洛夫在被美国国务院召见后说，我们视这件事件为挑衅行为。他说俄罗斯不希望和美国冲突，但美国飞机不应逼近俄国边境，收集情报给基辅用来攻击俄军和俄国领土。美国运用 MQ-9 40无人侦察机作为侦察和打击用，长期以来一直在黑海上空作业，留意俄国海军部队动向。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柯比后来说，对于俄方的否认，我们绝对要加以驳斥。虽然俄罗斯在相关区域的拦截行动并不罕见，但造成飞机坠毁都是头一次。美联社报道，针对该事件，美俄说法相互矛盾，而且互相指责。不过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提出一个可能性，亦即是五角大楼最终可以解密并公开手上两架机相撞的影片，与此同时亦引发俄国可能拿到美国敏感技术的疑虑。党媒再泄密，他用一句话形容新领导班子。中共二十大后，新华社随即发文说，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主动要求退落来，并赞誉他们的高风亮节。如今中共两会闭幕，新华社再发文说，两会换届人事酝酿过程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主动表示退位，再次以风高亮节形容。但具有风高亮节的领导被指都是习家军以外的人。新华社13号刊出长文，揭示官方对这次两会换届的人事决策过程，说二十大闭幕后，中央对新一届中共国家机关和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产生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酝酿，听取意见。又披露提名人选除了年龄要求是1955年1月1号之后出生外，还包括政治观、廉洁观、形象观等政治标准。又特别指出，所谓的政治观是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文章还说，在人事酝酿和征求意见那时，一些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主动表示从领导岗位上退落来，让相对年轻的同志上来，表现出宽阔胸怀和高风亮节。对此，网上有不少评论认为，虽然新华社文中提出大量筛选条件，但换届结果却是习家班全面上位，看来展现宽厚胸怀主动退位的都不是习家班。时评人岳山认为，中共政治一贯黑箱操作，根本没什么主动退出，都是他话事，这个实际上亦是激烈的权力斗争。北京政治评论员海波说，今届政府是一个平庸的寡头集团，又说在2022年秋天中共二十大和今年春天的中共两会正式确立了中国独裁时代的到来。杨紫琼获奥斯卡，胡锡进嗌中国崛起。在香港出道的马来西亚影星杨紫琼获得今年的奥斯卡影后，成为获这个殊荣的亚洲第一人。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发文祝贺那阵，大谈中国在度崛起，被网民嘲讽。胡锡进在祝贺杨紫琼获奖的微博贴文中说，中国在度崛起，亚洲在度崛起，华裔和亚裔人士一定会在世界受到更多关注，还有尊重和复杂的对待。又说世界各地有中国血脉和文化文明基因的人， 无论你今日喺边，早上系边个国家嘅华人。有网民就回应话：首先恭喜杨紫琼，其次佢唔系中国人，唔好为自己贴金。仲有网民留言话：老胡既然咁推崇嗰出电影，点解我哋睇唔到？亦有网民喺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回应胡石俊，话感谢上帝，杨紫琼嘅祖先系1949年后逃离共产主义中国。时评人蔡慎坤对自由亚洲表示，当年佢哋嘅祖辈逃难，逃离呢块土地。你如果从呢个角度嚟睇，就好容易理解，佢哋如果唔系逃离呢块土地，边有咁多优秀嘅华人？杨紫琼喺发表获奖感言嗰阵，感谢香港电影业嘅培养。港府文体局局长杨润雄恭贺佢嗰阵话，呢个彰显香港演员同香港电影圈嘅实力。不过亲北京嘅《明报》亦评论，彰显实力嘅说法，实际俾人感觉更多系过去式。资深传媒人李锦雄就话，香港电影业要嘅系自由空间，只要政府唔干预就好好啦。电影业之前的成功并不是靠政策而来，可惜现在很多东西都不可以讲，怕着踩过界。香港浸会大学电影与动态影像研究中心主任吴国坤副教授亦认为，自由空间更有利曾被誉为东方荷里活的香港电影业发展。香港上世纪1890年代的辉煌，是因为当时人才被香港的创意、自由多元化和灵活变通的环境吸引而汇聚。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